下面我们再来欣赏王昌龄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。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以《芙蓉楼送辛渐》为诗题的共两首，这是第一首。当时诗人在江宁城任上，江宁就是现在南京市，他的朋友辛渐要从润州，现在江苏省镇江市，北上洛阳。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润州与友人告别时写的。芙蓉楼，故址在现在江苏省镇江市。元和郡县志卷25记载，晋王公为刺史，改创西南楼名万岁楼，西北楼名芙蓉楼。晋王公就是唐晋王李公，辛渐生平事迹已不可考。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与朋友的离别情谊，并含蓄地反映了自身在政治逆境中的愤懑不平和孤寂心情。诗篇的前两句写景，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意思是说，连江的寒雨昨夜进入了吴地，次日清晨送别友人，只留下一片楚山孤影。我们参考《芙蓉楼送辛渐》另一首，其中有《丹阳城北楚云深，高楼送客不能醉》的诗句，得知诗人于前一天在芙蓉楼已经给友人饯行，饯行时天气是阴晦的，后来才下了一场秋雨。可见夜入吴的是寒雨，而并非指在寒雨之夜陪客进入吴地。江宁、润州皆为吴地，所以谈不上陪客入吴。诗人这样开篇，便与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写法不同，不是从送别之日和送别之地写起，而是从送别前夕的连江秋雨着墨。因为凡人的秋雨最能增添离别的愁绪，这也正是薛雪在《一瓢诗话》中所总结出的从提前摇曳而来的写法。诗句中的吴楚是互文，表达同样的概念，意在点明送行的地点，关合着诗题中的芙蓉楼。楚山孤的孤字既准确地撞写了秋雨后楚山孤至的情态，又衬托出诗人此时此地难以言表的孤寂心境。诗人从与朋友握别之地联想到朋友所到之地，然后进一步推想，便自然生发出这首诗的后两句来。 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意思是，洛阳那边的亲友如果询问起我的近况来，可以用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话来回答他们。洛阳亲友，当指诗人任泗水尉期间所结识的良朋好友。末一句是融汇和点化了古代诗文而成的名句。陆机曾用心若怀冰喻指心地的纯洁，鲍照曾以直如蛛丝绳轻如玉壶冰比喻操守的清白，唐人姚崇在《玉壶赋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夫洞彻无暇，澄空见底，当观明白者，有泪是乎？故内怀冰清，外含玉润，此君子冰壶之德也。这是进一步用冰壶比拟做官的廉洁奉公。清人沈德潜认为，这句诗是言己之不迁于宦情也，意思是说自己并不以贬谪之情为怀。当然这种成分是有的，王昌龄的仕途屡经挫折，开元27年贬岭南，天宝元年谪迁江宁城，天宝7年再贬龙标尉，可见他的不得志。不过这句诗的主要意思还在于表露自己虽因谗言遭到贬放，但仍保持着光明坦荡、廉洁自守的高尚情操。这是借比喻以言心志。字里行间，诗人心中愤懑不平的快垒，我们是能体悟得到的。只是诗人表达的比较含蓄和隐晦罢了。这首诗前两句写景，并借写景以叙事，借写景以抒情，从而全面地扣住了诗体。后两句斗转笔锋，既不表对友人祝愿之意，也不输个人的客居之感，而是以巧妙的比喻，含而不露地表达了屡遭打击的怨愤和廉政高洁的操守。这种别开生面的解法，收到了荡出远神的艺术效果，正体现了诗人所主张的不得令语尽思穷的文艺观点。王维和王昌龄都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取得较高成就的诗人，在他们的大量诗作中都表现出带有鲜明个性的艺术才华。唐代殷凡对王维有过这样恰当的评语：为诗辞秀调雅，一心理切，在泉成珠，琢璧成绘，一字一句皆出长境。宋苏轼也称他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这主要是就他的山水田园诗而言，他的抒情小诗也别具一格， 语言不以华丽取胜，而以凝练含蓄见称，意境优美动人，音韵响亮流美。特别是善于细腻入微地表现人物的传神情态，烘托出一种与体旨相协和的氛围，流露出一种动人的情思。王昌龄以边塞、宫苑、闺苑、送别为题材的作品都有较高成就，曾获得诗家夫子王江宁的美誉。特别是七绝，被后人称为神品，可与李白并驾齐驱。叶燮《原诗》上就曾说过，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、王昌龄，李俊爽，王含蓄，两人各有志处。王昌龄最善于以精炼形象的语言，把错综复杂的背景、深长婉曲的情意融化在一起，展开一幅动人的、富于诗情的画面，从而形成了一种意心格峻、天然浑成、语言精美、音调铿锵的诗风。他的送别诗写景多为渲染气氛、抒发感情服务，具有诚挚深厚的抒情风格。上述这些，我们从送元二使安西和芙蓉楼送辛渐两首七绝中总会有所体会的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